四福音中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合称福类福音，这三卷福音书是大同小异还是各有特色？请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，一同领受当中的宝贵信息。
今天是第19课了，福类福音19课，还是我周广亮在这里有福气跟听众朋友一块学习路加福音。你好，卢姐妹。
你好，周牧师，我更有福气了，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。
你为什么更有福气呢？
啊，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在这边啊，这个电台侍奉，
嗯，
啊，还有跟周牧师你查经，我觉得真的是一大福气。
那啊，上一堂课呢是第18课，我们学完了马太福音呢，我也是很有福气，我希望神祝福我们这30分钟呢，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明白记载耶稣生平非常重要的新约圣经头三本书。
是的。
那么马太福音我们看过了，我们在前一个礼拜呢看的是马可福音，这个礼拜呢一连6堂课我们看路加福音。那路加福音有很多特色，它的引言呢，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几节非常特别，路加福音的大纲也好像马太福音一样的很特别。路加福音里面讲救恩呢，他也讲很清楚的，比方说弱势群体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弱势群体啊？
嗯，就是一些在社会里面没地位的，还有比较贫穷的。
对，软弱的弱哈，弱势群体，没有势力的人，穷人、病人、外邦人呢，这个在路加福音呢，他特别注重。其他的福音也有讲，但是不像路加福音讲的这么详细。还有一些圣灵啊，关于祷告啊，我们会讲耶稣基督与祷告，也会讲路加福音的圣灵，
是
特别是圣灵，好像马太马可没有那么强调，但是路加福音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先来看大纲，这个大纲就好像圣经很长啊，路加福音是几章？陆姐妹，
路加福音，是个。突然间不记得。
好，不要紧，突然间不记得更好。那我们听众朋友也有一些人跟你一样，他会支持你。
要看
啊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不要紧。
路加福音就是有啊，
24。马太福音是几章？
马太是28。
28，马可福音当然知道了。
16
章。
是。
那么它24章里面呢很长，一章到24章。那么因为很长呢，写路加福音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大纲啊。
嗯，
什么叫大纲呢？就是第一大段我要怎么讲，第二大段我要怎么讲，我要写什么啊，写什么东西，他一定有一个安排跟计划。
是的，
就是他一开始就做好的。那么路加福音一章一节到三节，好不好？请你读给我们听。好像我们说马可福音一章一节是他的主题，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也是将主题告诉了我们。你看路加福音一章一节到四节，你读一节到我们轮流读好了。
好，
第一节你读，第三节我读，第四节，我们把中文圣经一节二节是混在一起的。
是的，因为第一节是只有一个字，
那它是混在一起的。
混在一起，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二节是提亚非罗大人呐、有好些人提笔作书，俗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，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，又传给我们的。
刚才你念的有很多字，很多意思呢，是很重要的。
是
我们一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不会很仔细的去看。那第三节又说，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，
使你知道所学至道都是确实的。
那你看呢，路加福音的目的，这本书的这个目的跟内容呢，在一节到四节有了一个交代。
是的，
我们会回头会来看。那么这大纲呢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呢，从一章到24章的时候，它有特点。我再讲这个特点，如果是自己找出来的时候呢，印象会特别深刻。如果别人呢，前面的前人呢，他 给我们找到了，我们今天学也是感谢神，可是恐怕印象没有那么深刻。
是的。
不过我们也好好解释，让听众朋友明白它的特色是什么呢，就是耶路撒冷旅程的记述。这句话我再重复一遍，耶路撒冷旅程就是路途的记载记述。这几个字这一句话，请卢姐妹你给我们重复一遍好不好？
好，这是耶路撒冷旅程的记述。
从哪里开始呢？是从路加福音9:51开始。那么9:51一直到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，我们讲了读福类福音或者读福音书，包括了约翰福音了福音书哈，一定要看到哪一章讲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，那是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的开始。那么19呢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，但是呢早在9呢就讲耶稣基督要去耶路撒冷了。9:51，卢姐妹请你为我们读出来好吧。
好的，这个路加福音第9:51，好，再翻一页。就是这样讲的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
那这里留意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特别用定义，就是很坚定的立意，就是要向耶路撒冷去。这是几章呢？在9就讲了。
是的。
那么9就说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。下面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3:22-23，33节，这里怎么说呢？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又提到耶路撒冷了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33说什么呢？卢姐妹，
33说，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
对，这是耶稣基督讲的，他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就是要继续走。去哪里啊？就是去耶路撒冷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这里耶稣基督又暗示自己是先知，所以呢他是那一位先知，在申命记就预言有那一位独特的先知啊，这里就提到这个。这是路加福音13:33，然后这样读下来呢，往耶路撒冷去的经文呢很明显呢又在哪里出现呢？在17:11又讲，
是
17:11这么说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。所以往耶路撒冷去又强调了。再来到下一章18:31，他又讲，请卢姐妹你念。
他说了，耶稣带着12门徒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。
这是18:几啊？
18:31。
那这里又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去做什么呢？有目的的。主耶稣说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，就是旧约圣经先知的预言，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。门徒听没听见？听见了。明不明白？
不明白。
不明白。
是
啊，这个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门徒不明白，但是呢也能够想象。
是
啊，在这里呢我们看一处经文好了，我加插一个经文，最后结束的时候呢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45节，那我读44，那45就容易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最后一章24:44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。你看呢，耶稣复活以后讲了，就是刚才我们念的17:18，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45，卢姐妹读。
好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
他们怎么能够明白圣经呢？
就是耶稣基督帮忙他们
开心
窍，
不容易啊。
是
这个，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呢，有的是不专心，有的是听了也不知道。听众朋友啊，包括我们自己，也包括卢姐妹，我们刚才念的是路加福音24:45，就说耶稣基督开他们的心窍。我们上这个课听良友圣经学院福乐福音之前，一定要祷告。我们每一天早上这个在电台做礼拜的时候呢，早祷会，我们也祷告，也为听众朋友祷告，也为我们做节目祷告。必须要有圣灵耶稣基督开我们的心，我们才明白。
是。
那么刚才18:31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说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，门徒其实是不明白的。门徒不明白，很可惜。然后19:11也请卢姐妹读一下，留意他有没有提到耶路撒冷。
好，路加福音19:11，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说。
讲比喻之前呢，就讲到将近耶路撒冷了，19:11将近耶路撒冷，这是路加福音19:11。现在我们讲的是路加福音大纲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往耶路撒冷走的这个路程的记载，是耶路撒冷，去耶路撒冷，去耶路撒冷，去耶路撒冷，往耶路撒冷去，这反复好多次了，对不对？那刚才我们前一个经文呢，就是18:31的时候，我们经过一个讨论，讨论说门徒明不明白，对不对？我们说门徒明不明白？
不明白。
那我反复讲啊，好像两次、三次、四次啊，为的是让听众朋友能够明白。
是。
那证据在哪里呢？刚才我们没有看呢，我们再回头看，我看我们的时间够，看看路加福音18:31，耶稣基督讲完了以后呢，打开圣经32，耶稣基督还继续讲啊，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很恐怖啊，吐唾沫在脸上，我这半辈子没有人在我脸上吐唾沫，有没有人在你脸上？
没有，
没有，我们都没有。但耶稣基督说，到了耶路撒冷呢，会这样被虐待。33，并要鞭打他。你有没有被鞭打过？
没有，
我也没。
爸爸妈妈打我
啊，爸爸妈妈教导你是爱你，要教导你，对不对？
对呀。
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好，路加福音讲到这里了，18:33。然后我们谢谢作者路加，他说这些事门徒怎么样？
一样也不懂得，
意思乃是隐藏的。
是的，
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。
嗯，
很奇怪，他们不明白。耶稣就是讲了，人家要吐唾沫，我要去耶路撒冷，我去了耶路撒冷会被交。这不是一次，我们一开始学马可福音的时候，马可福音8就讲这个嘛，8:9讲三次，圣经有三次著名的耶稣事先讲我去耶路撒冷是做什么。现在来到路加福音了，路加福音9:51就开始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然后刚才我们重复了这么多经文，门徒不明白。
对，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应该是他们那个时候要当王的，那他们相信当王的怎么会被杀害呢？
也可能呢，
对啊，
也可能呢，因为一直到这个使徒行传1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来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。
是啊，
所以哎，这个是现实。然后呢，19:28，路加福音19:28这么说，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，上哪里去呢？
就是要去耶路撒冷，
上耶路撒冷去。好了，所以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今天路加福音的第一课，听众朋友要记住，路加福音的大纲有一个特色，这个特色呢是9:51-19:27，或者说刚才的28，叫做这个叫做什么？
就是叫做去耶路撒冷的记述。
去耶路撒冷的记述，好了，这一点是你要知道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整个的大纲了。那大纲我们两个人来帮你介绍，一共分7段， 每个人大纲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别，不过不要紧，让我们能够掌握整个这个路加福音呢，我们这样来分。第一呢，就是引言，一章一节到四节，一章的四节。那第二是什么？
第二是诞生，是在第一章五节到第二章的五十二节。
是谁的诞生？
就是耶稣的诞生。
还有施洗约翰的诞生
啊、是是是，
两个人的诞生。
对，
这就很有意思了。第三呢，就是在加利利和四周的事工，加利利省跟加利利四周的这个侍奉事工，就是路加福音三章一节一直到九章的五十节。九章五十节，那现在我们一听九章五十节，我们就立刻想到一件事情了。九章五十一节是什么？
五十一节就是他讲的那个去耶路撒冷的事情。
对，刚才我们讲的。那这个第三段呢，是三章一节到九章五十节，在加利利和四周的事工。那么下面第四段就请卢姐妹你介绍。
好，这是说往这个耶路撒冷的路程，犹太和比利亚的这个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二十七节。
很长的一大段往耶路撒冷的路程。那这是分段。那么在这个路程里面呢，有很多耶稣基督讲的比喻。那么路加福音二十三个比喻中呢，有十六个是在这一段记载的，就是九章五十一到十九章二十七节。另外呢，二十个神迹当中呢，有四个是在这一段路程当中。所以神迹多还是比喻多？当然是
就是
比喻
多
了，神迹记载的比较少。在这一段里面，第五大段就是进入耶路撒冷里面了，耶路撒冷内的事工，耶路撒冷内的事情，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一章三十八节，十九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一章三十八节。第六段呢？
第六段就说到耶稣受难，就是在二十二章一节到二十三章五十六节，已经讲到他要耶稣要进入这个耶路撒冷，然后钉十字架了。
所以记得二十二章跟二十三章是主耶稣基督受难、被审、受苦、钉十字架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二十四章第七段，二十四章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路加福音的大纲呢不难呢。引言之外呢，有诞生第一章、第二章。对吧，诞生就是施洗约翰的诞生跟耶稣基督的诞生，还有耶稣基督的少年。那么第三段呢，就是在加利利，就是第三章到第九章的五十节。那么第四段呢，就是我们大纲的特色，往耶路撒冷的路程的记载，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二十七节。那么第五段呢，就是走进耶路撒冷里面了，最后一个礼拜的开始，十九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一章三十八节。那么二十二章跟二十三章呢，是钉十字架受审跟钉十字架，这是第六大段。最后第七大段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二十四章。好了，卢姐妹，这个大纲你能不能够背下来？
哇，现在背还是要下一堂背了，
下一堂背，
下一堂
好不好？引言不要背，因为一章一节到四节知道了。
是。
那么诞生也不需要背，一章跟二章是两个人的诞生，耶稣基督的诞生跟施洗约翰的诞生，对不对？这也不要背了。那么只背三章一节到九章五十节，九章五十节也不需要背了，因为九章五十一节开始是这个重要的大纲，对不对？所以记一记三章一节，从第三章开始，到九章五十节，那你这样温习一下呢，十分钟你就能够背下来。
是，
不能考一百分也是可以考八十分，
是
八十五分应该没问题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作者，这个路加福音是上集啊，是什么上集呢？我们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一章一节，听众朋友，请你写《使徒行传》一章一节，一章一节，前半。好，一章一节全部读好了，好，姐妹。
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一节，又是这一位了，提亚菲洛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。
对，提亚菲洛我们有见过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
就是《路加福音》一章一节。
对，
所以呢，《路加福音》是写给提亚菲罗大人的， 使徒行传也是写给提亚菲罗，但是没写大人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 是不是比较熟了，还是
已经是朋友了？
大概是朋友，这我们不知道，要研究一下其他的这个解经家是不是这么说。不过有道理啊，他为什么不写大人了啊？高官的名字嘛，大人。那么这是上下集了，上集是路加福音，下集呢就是使徒行传。证据在哪里呢？证据就是说我已经做了什么
开头，
我已经做
前书、哦、是是，
前书在哪里？
就是
路
加福
音，对不对？所以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上集，那么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下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关于作者我们要知道的，这个很重要了。路加跟保罗在一起呢走了很多的路程，宣教的路程，这我们一定要看了。使徒行传，我们说使徒行传是下集啊，对不对？刚才读了嘛，使徒行传十六章十节，使徒行传十六章十节。那么这里呢一直到十七章二十节，当然我们不读这么多了，我们只读十六章的十节，看看有没有这个线索啊，请卢姐妹读吧。
好，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
嗯，这里留意我们呢，
是
作者也在其中。
对，
那么这个话呢会一直延续到叫我们什么什么，我们呢到十七章的二十节，十七章的二十节我们。那么从二十节以后呢就不是我们了，就讲保罗他怎样他发生什么事情啊。那么这是以后十八章第一节保罗怎样就没说我们呢。那么发生一些事情，一直到哪里呢？二十章的第五节。第一呢要写使徒行传十六章十节到十七章二十节，第二呢写二十章五节到十五节。二十章五节也请你读好不好？
好，二十章五节是使徒行传的，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，就是我们，
等候我们。那么一直到十五节，那么一样，十六节开始呢，乃因保罗怎样，然后呢，十七节就说保罗的事情，然后呢讲他们来了，保罗就怎样，是讲另外一些事情了。那么再看呢，二十一章一节到十八节又出现我们，对不对？二十一章
是
第一节，我们离别了众人，一直到十八节，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同去同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然后十九节以下呢就没有了，所以二十一章一节到十八节使徒行传也有我们。那么这个我们呢又不出现呢，一直到什么地方出现呢？二十七章的一节。那听众朋友你记不下来不要紧，你就读使徒行传呢，从十六章一直读到最后一章，你看我们有作者的，就是我们呢从哪里到哪里，这个要多花点时间呢，现在记不下来的人你可以花时间去念，更有意义的。二十七章一节一直到二十八章的十六节，换句话讲呢，这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很著名的所谓的我们的经文呢。
是
我们看别的这个圣经呢不讲这个，表示作者路加跟保罗去过那些地方，那么一块传福音，去了那么多地方，有好多的推论了，可以知道很多重要的一些资料。第一，他跟保罗很亲近，
是。
那么第二呢，他去过的地方很多，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啊，他就知道很多那个地方的一些文化，
是
书本上看不到的。你有没有去过很多其他国家？
我去过这个美国，还有日本。
日本也去过，
还有内地。
中国大陆内地，
还有这个马来西亚，
马来西亚也去过，
是，
很好啊。那我们去到一些地方，会看到当地的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又在当地传福音，又住在那里跟当地的信徒交往的话，你会认识很多当地的情况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读一节经文跟路加福音有关的了，请看路加福音五章一节，五章一节，路加福音五章一节，请听众朋友记啊，路加福音五章一节。这里呢 有一个问题我问一问听众朋友，卢姐妹可以代替回答，五章一节是什么地方？五章一节，请卢姐妹读。
好，耶稣站在格离沙那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是拥挤吗？
嗯，
是拥挤，
拥挤他，
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
好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，耶稣站在什么边呢？
这是一个湖啊。
那我现在我
撒勒
湖。
湖
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，我们有没有讲这个湖啊？
没有。
为什么不讲这个湖呢？
是不是没有记载呢？
大概是没有。对，你的
是啊，
没有记载这个哥尼撒勒湖，但是有记载加利利海。
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呢？
就是了，同一个地方。为什么路加说是湖？
是不是因为路加他知道的比较详细呢？
不大对，
不大对。
湖跟海谁大？
海啊。
为什么马太诗写加利利海正确的名字？马可写加利利海，但是呢，路加写哥尼撒勒湖呢？
这个
跟旅游有关系
啊？是不是他曾经看过比这个海更大的？
对了，就是这个100分，因为他刚才说去这个罗马帝国很多地方，跟保罗我说了嘛，有我们的经文嘛，《使徒行传》，经过地中海，
是
坐船，可能是好几个钟头、好几天的，
对，
他都看过。你去过美国？
去过。
你去过日本？
是。
你去过马来西亚？哇，那你就看香港大不大？
不大了。
香港非常小，
对
不对？对
啊，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。
我们中国听众朋友，如果从哈尔滨走到广州啊，或者是从这个天津走到兰州，就根本就香港太小了。
是啊。
那现在陆家他有国际视野，
对，
他的路程他走过的地方多。
嗯。
他在这个陆家飞五章一节呢，他没有写加利利海。他写哥尼撒勒湖，这个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哥尼撒勒湖，叫哥尼撒勒湖，他就用了哥尼撒勒湖。
是，
有人这么讲。好了，就是他的一些背景啊。那么再讲他的职业，这个呢，我们一定要交代。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，我们不读了。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说他是医生，医生。那这一点呢，请听众朋友一定记下来。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呢，不但有宣教，有这个广阔的国际视野，跟到各地去跟保罗传福音的经验，他本身的职业也是医生。那么研究圣经告诉我们呢，那些专家学者告诉我们，路加福音很多的字呢，关于医学的名词呢，用的是很专业的名字。
是，
他是医生。这是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。再就是这节经文我们要读一下了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，我们找到的话，请的卢姐妹帮我们读一下。
好，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一处。
独有谁在这里？他说
只有路加跟他在一起。
对啊，那就知道路加跟使徒保罗是非常亲近的。
是的，
不但是在使徒行传一起传道，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保罗的最后一封信，路加也忠心耿耿的在保罗旁边，所以保罗说独有，单独唯独独有路加在我这里，他是使徒保罗忠心的朋友，好朋友。所以使徒保罗的神学、使徒保罗的信仰也会影响路加，他们一起传过福音，路加又是医生，所以我们对这样的路加有了这个认识，再来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相信就会很深刻了。那今天呢，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第十九课，我们讲路加福音的第一堂，作者与大纲，大纲与作者，讲到这里。下一堂课二十课呢，我们会继续讲路加福音的写作目的与作者，下一堂课也很重要，请你千万不要错过。那么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再见。
再见。